好，我们开始。开始。那么刚才我们讲了一下这个，大体介绍了一下这个拉比犹太教的概况，做了一个简介，希望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关于拉比犹太教基本的概念。下面呢，我们讲一个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讲一下这个安息日，看看这犹太人呢是怎么守安息日的。怎么把这个律法呢贯彻到这个他们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去。安息日呢是一件非常对于拉比犹太教来说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体上呢在这个圣殿被毁之后，第二圣殿被毁之后呢，安息日呢成了这个拉比犹太教自身的一种标志。守不守安息日呢就是你是不是这个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呢的一种这个行为标志。在今天的以色列呢安息日呢是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光是这个宗教的这个犹太人呢认为这个安息日重要。以色列国的法律呢规定安息日呢禁止工作。安息日禁止工作。这个有关这个安息日的问题，这个斗争呢一直是存在的，就是这个世俗犹太人跟这个宗教犹太人之间。前不久呢，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世俗犹太人呢他们的这个组织，人权组织呢，专门到这个以色列最高法院呢打过一次官司，就是告这个关于这个安息日禁止工作的法律，说这个法律呢剥夺了这个公民的这个工作自由。那么最高法院做了裁决呢，裁决下来之后呢是维持这个法律。这个裁决的理由呢是说呢工作的自由呢是有的，但是休息的自由呢也是有的。所以这条法律呢它是保障公民的这个休息的自由。所以在以色列的话，安息日是这样的，到了礼拜五，因为犹太人的算天数呢它是从晚上开始算起。就是说这一天这个日落，太阳落山之后，星星出来之后呢就算第二天的开始。所以它的安息日呢是从我们说的礼拜五的晚上开始。安息日之前两到三个小时呢，所有东西都关门了，就是说没有商店，没有这个公共汽车，什么都没有。要是你这个我们刚去以色列的时候，这个不太习惯这些东西，礼拜五要是东西没有买好的话，到礼拜六你就没有吃了，是这个全关门，你也没有地方可以去，礼拜六的时候呢，这个街上呢，大部分街上呢。街道上呢都是很安静，你没看不到汽车，很多人都在家里休息，很多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宗教犹太人的这个社区呢，到礼拜六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个用这个路障，把他这个中区边上这个道路堵起来，就不让别人开车从他这个区经过，这个呢是这个，当然这个是事先得到这个以色列政府的许可，在三年以前呢，当这个巴拉克当这个以色列政府总理的时候呢，他的政府里面呢有这个以色列宗教党，沙斯党，那么当时有一次呢，这个以色列他需要搬运，他这需要运送一批很大的这个发电机组，那个非常大，需要用非常大的拖车这个拖，那么这个平时呢，他说平时运的话就有很大问题，因为这个车拖车很大，而且开得很慢，就会造成那个交通堵塞。所以政府考虑来考虑去呢，最后说呢要在这个礼拜五晚上运，礼拜五晚上的这个交通比较少，没有人工作，所以他运这东西呢不会耽误什么事情，结果这个宗教政府里面这个宗教党呢就拼命的反对，为这个呢造成了这个，就在最后没有办法，他还是礼拜五运了，因为他没有别的时间运，而这个发电机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他就运了，运完了之后呢，这个宗教党就闹了一场很大的一场风波。要退出政府，因为当时这个政府如果没有这个宗教党呢，这个政府就会变得就会变成少数，这个政府就待不住了。所以最后这个巴拉克这个他们的工党呢，最后跟这个沙斯党做了个保证，就是类似的事情呢将来不再发生了。这个宗教党才在这个政府里面待下去。所以可以看出呢，这个安息日呢，一直到今天呢，在这个犹太人的生活中间，即使不是这个。信教的犹太人呢，在他们的生活中间呢，也还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安息日呢，这个学界呢，这个学术界呢，他的研究呢，就是说认为呢，这安息日呢，实际上是有它的另外的源头，除了圣经之外呢，有它另外其他的源头，其他的来源，有它的历史文化源头。 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听一听，就是说他基本上认为呢，这安息日呢是跟这个古巴比伦人的两种这个习俗有关系。一个的习俗呢，就是这古巴比伦人这个有一个习俗呢叫做满月禁忌，就是每月满月的时候呢，他那个满月那一天呢是不工作的，禁止工作，这一天呢这个所有人都休息，这是一个习俗。第二个习俗呢，古巴比伦人相信呢，每七天呢有一天呢是坏运日，就是那一天呢这个人的运气是不好的，所以那一天呢，一般人可以工作，但是那一天的这个巴比伦的国王在那一天呢是不工作，他不处理任何政务，不做任何决定，所以这两种习俗呢，这个一般研究这个历史文化的人在研究这个圣经，研究这个犹太教，他们认为呢，这个呢跟这个犹太教这个安息日的规定呢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关于安息日在这个圣经旧约里面的这个依据呢，主要的呢。是有两个来源，这跟一般人的讲法，一般的人讲安息日呢，他有一个误解，他认为这个圣经里边这个关于安息日呢就是一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来源，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所以在我们的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主要是第二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所以他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这个呢，基本上讲到就神创世创六天，第七天呢他停下来，他休息了。安息呢，在希伯来文里面，他这个原文呢是这个坐下来的意思。这个呢，通常人认为呢，这个安息日呢，这个有安息日的规定是从这里来的。实际上呢，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呢，实际上只讲到这个神自己安息了，讲到这个神定这一位日为圣日，但是并没有讲到呢，说这个神告诉世人呢，说你们在这一天不要工作，关于这个呢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只是安息日的这个来源之一，真正犹太民族接到这个神的这个很明确的指令，说你这个在这一天不要工作，这个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是在出埃及记里和申命记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十诫的第三诫或者第四诫是关于安息日，这个呢也是在出埃及之后这个发生的事情，出埃及之后发生的事情，这是在这个诫命里面，在更具体一点的神给犹太人的这个当时希伯来人的这个指令，说明这个安息日不要做事情，不要工作呢。主要呢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这章呢比较长，我们就不全念了，但是我们稍微讲一下第十六章讲的是什么。第十六章呢主要是讲的是这个玛纳的故事，就是犹太人出了埃及之后呢，在这旷野里漂泊，食物呢非常非常紧缺，如果你们去过以色列呢，你们可以知道在那个南部这个内盖夫的荒原呢，非常荒无人烟的地方，而且这个没有水，没有植物，那个地方是可能是没有食物，所以犹太人在那荒野里漂晃，他们就向这个摩西抱怨说：“你把我们领出来，我们现在连饭都没得吃，是不是？”所以神呢就告诉摩西呢说：“你跟他们去讲这个，到早晨呢，他们在外面就可以找到那个玛纳，这个这是我给他们的饭，他们可以吃，然后就跟他，然后神告诉他们就说每个人呢。”收你自己这个能吃一天能吃的量，不要多收也不要少收，那么收来之后呢，当天要吃完，不要留到第二天去，结果那有些人不听这个神的话，他把这东西收来之后呢，多收了之后呢，在最后他看着他也没有多，量呢还是那么多的量，但如果他想省着一点，说明天也许没有饭吃了，明天我要吃，所以他把它留到明天呢，到第二天呢就变发臭或者生虫。这个就没有办法吃了，所以呢，这个但是呢，到第六天呢，神降下来的这个玛纳就是说呢，允许他们拿两份，为什么呢？因为第七天呢，他们不应该出去找，那么他们那一天呢，他们就拿两份的玛纳，而且他可以留这一份呢过夜，过了夜到第二天呢也不会变坏，也不会生虫，而到第二天之后呢，还有的犹太人呢，他不信这个神的话呢。他自己早晨呢还跑出去找这个玛纳了，那时候呢，这外面就已经没有玛纳了，所以这个呢是这个 拉比犹太教认为呢，就是最早的这个一次呢，就是关于这个安息日你必须要休息不能做工的这样一个旧约圣经里面的这样一个规定。所以这个基本上呢，就是说这个安息日呢跟两件事情有关系。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创世，第二件事情呢是出埃及，跟这样两件事情有关系。而真正这个犹太人得到指令说安息日完全不要工作呢，是跟这个出埃及有关系，是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出现的。所以这是呢两个来源。通常讲安息日呢，一般人呢只讲到这个关于创世的这个，实际上创世的这个呢并没有真的指令人呢说你不要工作。那么安息日最基本的一个规定呢，就是安息日呢不可以工作，这是拉比犹太教的最基本的规定，不可以工作。不可以工作呢，我们讲拉比犹太教它主要是讨论这个律法细节，什么样的东西算工作，是吧？什么是工作，什么是不是工作。那么拉比犹太教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规定，它规定了39件事情，在安息日呢有39件事情你是不可以做的，有39件事情你是不可以做的。大致上呢我跟大家讲一下这39件事情。好，谢谢。39件事情里面第一类呢是跟这个农业活动有关系的活动。所以跟农业活动有关系的活动不能做的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呢播种，你不可以在安息日播种，不可以耕作，不可以拿那个牛啊去犁地或者什么，不可以收获，你不可以去收你的庄稼，不可以打捆，收好的庄稼如果在星期五你收好了放地里呢，你不可以礼拜六去把它捆起来，不可以打鼓，就是说不可以给那个脱力，是吧，把那个鼓打下来，不可以扬场，就是那鼓脱力以后把那个扬起来让那风把那个青的那些皮啊什么吹掉，这个不可以做，不可以选鼓，不可以把那个谷物呢选出来，就是好的坏的，不可以碾磨，就是说不可以把那个比如说麦子磨成面粉什么的，这个也不可以做，不可以筛选。犹太人呢他们有一种特别的筛子，就是他那个面粉磨好了之后呢，他从那筛子里过一下，太粗的粉呢会留下来，太细的粉呢被吹掉，只有那个不粗不细那个颗粒那种面粉留下来，那是可以吃的，这个也是不可以做。不可以揉面，最后一个呢是不可以烘烤，就是说不可以烤这个面包。那么这个呢是跟农业有关系的第一类活动。第二类活动呢是跟这个纺织有关系的活动，所以这里面包括呢不可以剪羊毛，不可以洗羊毛，不可以梳羊毛，就那个纺织上那种把那毛梳顺，不可以给羊毛染颜色，不可以染色，不可以纺毛，也不可以织，不可以打两个结，就是拿那个羊毛线打结，不可以打两个结，打一个是可以，不可以打两个结，不可以织两根线，这个是讲的是棉线，你织一根线可以，不可以织两根线，不可以分开两根线，就是说他那个织好线他不可以把它分开，不可以打捆，就是那个他这个打捆是指的是那个就是说那个羊毛或者是那个棉线，这个做好了之后他把它做成捆，也不可以解捆，你也不可以把捆解开，如果你是缝衣服呢，你可以缝一针，但是不可以缝两针。最后呢，你不可以撕那个布，把那个布撕裂就撕开，把它分开点。这是呢跟纺织有关系的活动。跟这个畜牧，第三类呢是跟这个畜牧和这个打猎有关系的活动。你不可以射套，就是射套抓那个野兽，射套子或者挖陷阱，这些都不可以的。不可以屠宰，不可以剥皮，不可以腌肉。这个腌肉呢不是真的把那肉做成咸肉，这个拉比犹太教它有一整套这个关于吃的这个规定。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说杀了这个牲口之后呢，这个肉呢一定要在盐水里泡一下。泡的这个目的呢是为了把那个肉里边那个血呢完全拖出来。因为拉比犹太教禁止吃这个带血的东西。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有很实际的作用，就是以色列天气比较热，那个圣地天气比较热呢，他怕这个肉你这个保存的不好会坏，他在这个盐水里面腌一下呢，所以这个肉保存的比较好一点。不可以腌肉，不可以这个风干兽皮，不可以把这个兽不可以把兽皮风干，不可以刮削兽皮，不可以在这个兽皮上面把这兽皮清理干净，不可以切割兽皮。这是跟这个畜牧和这打猎有关系的。最后一类第四类呢 是跟这个家居活动有关的活动，跟你平时住在家里边有关系活动，包括呢不可以写两个字母，就是说你可以写一个字母，但是不可以写两个以上的字母，不可以擦去两个字母，你可以拿橡皮擦掉一个字母，但是不可以擦两个字母，禁止修建，你不可以建任何东西，家里要搭个棚子什么的这是不可以的，禁止拆毁，你要拆什么东西也不可以，禁止灭火，这个灭火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家里边那个烧饭那个火，你说你饭烧完了，我想把那火灭掉，省一下我那个木柴，这个是不可以的，你让那火自己去烧，还有你那个油灯啊，点了油灯之后你不可以，你点了之后你说我要省油灯，我要睡觉了，然后把它吹灭，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不是说你们家房子着火了你不可以去救，那房子着火了是可以救的，不可以点火，也是就是说，如果你要想点火做饭的话，这也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在这个以色列的时候，有时候中国人在这个街上走路，你要去那个宗教犹太区啊，礼拜六的时候，你要在他那儿走路的话，有时候你会在街上碰上这个宗教犹太人，非常热情的邀请你到他们家去喝咖啡，你不要以为是他好客，那个原因呢，是因为他自己想喝咖啡呢，他不可以去烧那咖啡，所以他请你帮他烧那咖啡去，不可以用锤子敲击，就是说你不可以拿锤子砸敲任何东西。这也算是工作。最后一项呢，是它最关键的，不可以搬运物品。不可以搬运物品的意思呢，是你不可以。它有一个概念，就是分区，就是私人住宅区跟这个公共场所。就是说你自己家呢是属于你自己私人区，公共场所就是说你们家外边的地方。你不可以把东西呢从你的私人区呢搬到公共场所，你也不可以把东西从公共场所搬到你的私人区。另外呢，你也不可以在公共场所之内呢搬东西，在公共场所这个范围内搬东西，这个呢是实际上最致命一条，就是说你这要做任何工作，实际上你都应该带任何东西，比如带工具啊或者带个什么东西去。如果你要是禁止你搬运的话，那你就完全没办法做了，对吧？所以这个关于不可以搬运这一点呢，实际上是非常这个规定呢规定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基本上你出门除了自己穿的衣服之外呢，你基本上什么都不能带。你要去那个，包括现在在纽约，我像上次听他们，我见到一个纽约来的拉比，我跟他聊过一次，他就说你在纽约布鲁克林啊，你要是礼拜六去，街上走路那些犹太人啊，他们身上都什么都不带，除了穿的衣服以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就是说带任何东西都不可以，因为你从家里出来呢，就等于从你的私人区到了公共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个钥匙，你出门你锁了门，你回来你要开门对不对？没有钥匙不行，但是那个钥匙你也不可以带。因为这个钥匙也是属于工具这一类东西，所以怎么办呢？这个犹太妇女呢，他们有专门的那个项链，项链的挂件呢是把那个钥匙装在那个挂件上面，所以这个因为项链是可以带的，所以这个女的可以带这部项链出门，然后开这个门。这三十九条的规定，就是三十九项不能做的工作，这个规定的依据在哪里？它的依据呢是在这个旧约申命记的这个第35章，旧约申命记第不是旧约出埃及记第35章，第35章主要是呢讲到这个，就是说第35章第一节这样开始，他说摩西招聚以色列会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然后这个继续走下去讲安息日，但是到第35章第21节呢，他说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以做圣衣。就是说这里面这一章里面其实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包括安息日，然后呢包括这个会幕的问题，做这个会幕的问题。所以拉比犹太教认为呢，所谓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呢，实际上指的呢是那个跟做会幕有关系的工作，跟做会幕有关系的工作。因为当时他们正在建这个圣幕，建这个神居的地方，放这个神板，放这个十诫的石板的地方。所以他说做会幕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但是即使是做会幕这样的工作呢，在安息日你也不可以做。所以凡是跟做会幕有关系的工作呢，都是禁止的。所以他一共有39件事情，他认为这39件呢都是跟这做这个会幕有关系的工作，所以这39件呢是禁止的。那么禁止做的工作呢不止这39件，因为这个时代在发展，是吧？今天我们有电脑，有 有电视，这些东西在那个时代都没有，所以怎么办呢？拉比犹太教他的解释这样，他说这39件东西不可以做的工作呢，是叫做工作之母的工作之母，或者叫工作之父，应该翻译成中文里面不这么说的，是工作之父，这是啊，这叫做阿法夫的啊，工作之父。工作之父之外呢，有这工作之子，希伯来文呢叫 Toledot， 意思就是说从这些工作之父里面出生出来的，派生出来的，这些呢叫做工作之子啊。所以他那边有各种各样的派生。你比如说呢，他第一条规定呢是禁止播种，对吧？禁止播种呢，这是工作之父。那么由禁止播种派生出来的呢，是禁止灌溉，禁止呢给你的庄稼浇水。那么这个禁止灌溉呢，就是这个禁止播种的工作之子，就是他派生出来。所以因为禁止播种呢，所以也禁止灌溉。类似的呢，比如说呢，禁止耕作，禁止这个耕田呢，所以由他派生出来呢，是禁止除草，你也不可以除草，对吧？那么禁止点火呢？由禁止点火它派生出来呢，就是禁止给你的油灯加油啊，它油灯油快要烧完了，你要给它加油呢，也是不可以啊。所以这个也是工作之子。这个不禁止加油包括什么呢？这个犹太人你可以看出来呢，这个律法呢，规定到这样细的程度呢，很多人都不喜欢，所以但是他又不要违反这个律法，所以他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呢，来绕过这个律法。所以我们在密施拿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办法。有什么办法呢？比如说呢，他弄一个鸡蛋，弄个鸡蛋，把那个鸡蛋里面的壳里边掏空以后留个眼，对吧？然后他把那个油灯的油呢放在鸡蛋里面，然后他把这鸡蛋呢吊在这个油灯的上面，这样这个油一点点滴到这个油灯里面呢，这样他这个晚上不就可以有油烧了吗？所以这个犹太人讲呢，这个犹太教规定呢，这个也不可以啊，你不可以弄个鸡蛋，那个空鸡蛋壳呢放在上面这个加油。所以这些呢都属于这个所谓的工作之子。那么到现代呢，由这个工作之母他就加出很多这个工作之子来。比如说这个安息日呢，他这个禁止点火，由禁止点火来呢，就禁止这个开关电器。禁止开关电器是怎么办呢？就是你比如说以色列非常热那么安息日大家都要去会堂，会堂里面呢那人那么多呢是受不了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有空调。所以这个空调它只有两个办法，要不然呢它从那个礼拜五进入安息日之前就把空调打开，那么整个一天一夜安息日它就这么吹着。或者呢它有一套自动控制系统，什么时候几点钟开几点钟关，那么那个东西管着。灯也是这样，灯大部分的这个犹太会堂这个礼拜六它这个灯的车就这么彻夜开着，也有呢是有这个自动控制系统的这个管着这个电梯如果你要住在一个宾馆或者你住在很高的楼里面，你必须要坐电梯。所以在以色列所有的宾馆呢都有这个安息日电梯。安息日电梯的意思是什么呢？这电梯是自动开的，你不用去按任何按钮，这电梯呢就是每层都停。所以这样呢，你要是愿意你还可以坐这个电梯。我认识的一家犹太人呢，那他这是守的这个还要严格了，他这种安息日电梯他都不坐了。所以我有一次礼拜六我去拜访他呢，他们家住在这个12层。所以没办法，就是说他下边来接我，他说我是不坐电梯，所以他要爬上去，我也不好意思坐，所以我跟他一块爬。这样那么汽车比如说这个是绝对禁止，安息日呢禁止开车。以色列为这个事情呢经常发生冲突就是宗教犹太人说这个礼拜六有人开车从我们这里过，所以他们跑出来拿着石头砸这个车所以在礼拜六你要开车你要小心一点，是吧？看到这种地方躲远一点。旅游的人是这样，旅游的人你如果要是自己租车开的话你也是要小心，反正你要是进到他那个犹太宗教区里面去呢他要是不喜欢他一样砸你的车但是呢这些宗教区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不在那个旅游点里面，就说那个你不跟那个旅游路线没有关系，跟他们发生冲突的大部分是以色列本地人当然如果他是要砸你的车的时候你也没办法解释，但实际上情况呢是这个安息日有关安息日的规定呢跟他们所谓的外邦人呢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完全是犹太人的事情。所以像我们这种人如果要是住在犹太区里面的话， 他不但不会说你不守安息日，他找你麻烦呢，而且他经常会来找你麻烦。他经常会告诉你说呢，比如说我们家那灯昨天晚上我忘了关了，你来帮我关一下。这种事情常有的事。那个我最早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在那个大学的这个学生宿舍里面住呢，一起住的有一个这个美国来犹太人，他是守这个安息日，所以他每次到了礼拜五晚上做饭的时候，做完饭以后呢，他不能关这火，他每次都让我去帮他关那火，这样。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犹太人怎么过这安息日。这过安息日呢，不仅仅就是说呢，你什么都不做就完了，啊，过安息日呢有一整套的程序，你要还是要做很多的事情，啊，但是只是不这些事情呢不是工作，啊，首先呢，这个安息日的这个预备，啊，安息日的预备，在礼拜五这个进入安息日之前呢，啊，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是清洁，所有的家里面呢要打扫干净，家里面要完全打扫干净。家里的每一个人呢都要这个洗好澡，换好新的衣服，这是安息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要预备好这个食物和这个安息日的用品，这是很重要，因为你整个安息日不能点火，不能做饭，所以这个一整天吃的东西你都要准备好。而且犹太人呢特别强调这个安息日的饭呢要非常非常的丰盛，因为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说等于一个节日，所以你要像过节那样庆祝，所以这个饭呢必须要准备的非常丰盛，而且非常强调了做要预备安息日的用品和这个饭呢，每个人都要动手，不光是家庭主妇要动手准备呢，家里的男人呢也要动手准备，犹太人的这个正统派犹太人呢，像那些 Orthodox 呢，这男人在家里面是完全不做家务的，一点都不做。这个那些拉比，犹太教的拉比，那更是这个所谓不食人间烟火，任何这个跟日常生活有关系的事情，他们本来都是不管的。大概差不多十年以前，我认识一个这个犹太教的拉比，住在耶路撒冷，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拉比，拉丁 Standards， 他去了一次香港，那么回来以后，我跟他的一个助手聊天。这个助手就说呢，在香港这个拉比去买这个台布，中国的这种台布。哦，他说这个他非常感动，他说他看见这个拉比呢自己在亲自挑选那台布，说他喜欢这个颜色了，不喜欢那个颜色，要这个花样不要那个花样。对他来说呢是一种非常非常新奇的事情，说这拉比怎么这个去自己亲自去选这么一块台布是吧？这是家庭妇女干的事情。所以就从这边你可以看出这个犹太人呢，他们这些读学经典的人呢，这个家庭的这些事情他们是完全不管的。但是对安息日来说呢，这是例外，就是说即使你是一个拉比呢，你也要稍微做一点事情，就准备个汤或者是什么这样。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是要把这个容易让你引起你犯这个安息日错误的这些东西全部收藏起来。他们的规定呢，比如说火柴。火柴呢你要把它收到你看不见的地方，免得你不小心呢随手划了一根火柴，是吧？铅笔、橡皮这些写字的东西，我刚才说了不可以写两个以上的字，不可以擦这个橡皮擦，但是他说你一开始写起来呢你可能收不住了，写就不是一个字母两个字母的事情，是吧？所以铅笔、橡皮什么的也全部都收起来，不可以拿出来写。这是呢预备安息日三件事情。然后呢这个在星期五日落前一个小时，家庭主妇呢开始点燃这个安息日的蜡烛，这个我们就开始看这配着这个图，我们就开始讲，这是安息日蜡烛，安息日的烛台，这个我们在讲的过程中间，你们可以看一下安息日这些用品，犹太人呢，这个所谓的犹太艺术呢，安息日的用品呢占很大的一部分。犹太人的艺术呢，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在音乐方面非常有天才，非常有天分，是吧？犹太艺术里面音乐是最发达的，我们可以看他们有犹太作曲家，世界上很多著名的这个钢琴、小提琴的演奏家都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在造型艺术方面呢，非常的弱，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你从来没听说过有名的犹太画家，是吧？因为他们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规定这个神是无形的，所以在这个犹太教的会堂什么的，你看不到任何图画，任何这个有形的这个造型的东西。造型艺术上面雕塑，这个犹太人是完全没有的。所以他们的造型艺术呢，基本上就是这些用品，所以这个烛台你们可以看到做得非常精致， 一般这种用品都是用银做的，然后有大量的这个刻的花或者造型样。那么这个烛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烛台呢一定是两只。为什么这两只呢？是因为这个犹太人讲呢，这个在这个旧约里面呢有两处诫命，就是规定呢犹太人必须要守安息日。这两只烛台呢就代表这两个诫命。第一个诫命呢出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写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二个诫命呢是出自申命记第五章第十二节，当照耶和华女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所以这两个蜡烛就代表这两条诫命跟埃及有关系的。点燃这个安息日蜡烛之后呢，他要做一个祷告，那么就代表这个安息日呢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呢就是全家呢要离开家去这个犹太会堂，犹太教的会堂做这个安息日的晚崇拜。安息日晚上呢他们有一个这个崇拜仪式。完崇拜结束以后呢，他们全家回家，回家以后呢，有一个唱这个赞美诗的这样一个仪式，全家在一起唱赞美诗。这个时候呢，父母呢会把手按在这个孩子头上，在上面唱赞美诗，同时呢给这孩子祝福。这张照片可能看的不是太清楚，这是我拍到一张这个犹太教的会堂，犹太教的会堂，就是在这种地方他们做这个安息日这个饭前的这个晚崇拜，一个比较简短的这么一个仪式，这些桌子呢就是他们站在那里这个做祈祷的，这边是个读经台，这一会儿我们还要看，后边这块板呢，这两块板呢是这个。写的是他们这个社区里面这个死亡的这些人的这个名字名单呢，都写在上面，就已经去世的这些人啊。当然这个也不是所有去世的人都可以写在这里，这个一般只是这个给这个教堂他要把名字放在那里面，他需要给这个会堂捐一笔钱啊。下边这些这个座位呢跟这个基督教堂不一样，这下面呢只是男人待的地方，男人在这地方做祈祷做什么，女人呢没有这个要去会堂的义务，你不是非得要去不可。如果你愿意去呢，这个楼上呢有你的地方，你坐在楼上，女人都坐在楼上。这个呢，我去这个教堂的会堂呢，还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会堂，所以这个女人呢，她是个开放式的，可以看见下面的活动能做什么。如果你要去这个真正的这个非常严格的这个正统派犹太教会堂呢，这上面呢是用墙封起来的，女人实际上看不见下面有什么。所以女人呢，她也去会堂，她也没有做这个祈祷的这个或者读经这些义务。大部分人呢，在这地方，她就是闲聊天就是这样。然后呢他需要有一个安息日圣杯，这圣杯呢也是这个安息日的这个艺术品之一，做的非常漂亮的用银做的这个杯，有一个杯托。这个圣杯呢他用这个圣杯呢要装满一杯葡萄酒，然后他做一个圣岛。这个圣岛呢是这个拉比犹太教一条非常重要的这个祈祷文。吃饭之前呢他一般都有一杯酒。所以这杯酒呢他都要做这个圣祷。圣祷是这样，安息日的圣祷呢他从开始呢他先有一段这个圣经的引文，就是圣经创世纪的这个第一章到第二章。这是很短，就是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这是圣经的引文。念完这段之后呢，他就开始念这个圣祷。圣祷他说：赞美你，我主，我神，世界之王，创造了葡萄之果。这是这段创造了葡萄之果。然后呢，还有一段长点，他就说这个赞美你，我主，我神，世界之王，他以其诫命使我们为圣，并悦纳我们，他以爱和意愿将其神圣的安息日传承给我们，他把安息日传给我们，以记忆创世神功。这是纪念出埃及之神圣聚会的第一日。这一点呢跟出埃及有关系，就是说他们就认为他们做奴隶，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呢是禁止他们守安息日，所以是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之后呢，他们第一次呢 也是借得到神的指令呢，守这个安息日，所以这是他神圣的第一日。你拣选了我们，并使我们在一切民族之中为圣。这是他们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在所有民族中间呢，他们是一个神圣的民族，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而安息日呢，是他们的标志，并以爱和意愿将其神圣的安息日传承给我们。赞美你，我主，定安息日为圣日。这是他做安息日的这么一个圣祷。圣祷之后呢，是一个洗手的仪式，净手仪式。他用这个用香料特制的水呢，拿来给全家洗手。洗手的时候呢，他同时要做一个叫做净手祷，就是洗手的那个祷告。这个祷文是呢，赞美你，我主我神，世界之王，他以其诫命使我们为圣，并训诫我们净手。然后呢，是安息日面包。这安息日面包呢是非常特别的，叫哈拉。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这附近有没有犹太商店，你可以到礼拜五去看，这每个礼拜五呢都有这东西。叫哈拉。哈拉呢是一种面包，这是专门给这个安息日烤制的。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说，烤这个安息日面包的时候呢，它要专门留出一个面团来呢，这个面团是给这个以前有圣殿里面有这个 Kohan 有这个祭司的时候，那个面团呢是给这个祭司的。你要给了这祭司之后呢，才能烤这个安息日这个面包。那么安息日的面包呢，一定呢是两个。标准的安息日面包它应该不仅是两个，而且这面包本身呢它是应该是两条。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面包，就是两条做成那个辫子形状的这样。它是两条面做成两条面，两条面做成一个面包，但是餐桌上呢一定是摆两个面包。为什么摆两个面包呢？这两个面包呢代表这个当时这个出埃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玛纳，在第六日呢神给了他们双份的玛纳，预备第七日吃，所以他这个面包呢就代表每个一个面包代表一份玛纳，所以他一定是两份嘛，因为是两份玛纳，所以他一定是两个面包。这个哈拉呢，它这个安息日面包，它有一块专门的这个盖这个面包的布，这块布呢，是一般都是也是它艺术品之一，非常非常漂亮，就是这是我在我的一个学生家里拍到的一张照片，它那块布，上面写的呢，这个写的是神圣的安息日，下边呢是这个绣的各种各样的花，这块布呢，每个家里都有很多，通常都是非常漂亮的。那么他们揭开这块布呢，然后呢在这个对这个哈拉呢，他对这个安息日面包呢，他也要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也非常简短，他说这个赞美你，我主我神，世界之王，他从土地中产出面包。就是这一句。然后呢这个晚餐就开始了。那么这个安息日晚餐呢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丰盛。他们这个吃的时间呢也很长。那么在吃晚餐的过程中间呢，要插进很多这个唱诗的过程，很多次唱诗，唱赞美诗，诗篇里的这个很多篇章，还有很多大量的这个赞美诗呢，是犹太人后来历代犹太人呢自己创造的，我选了一个他们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它叫做安息日夜歌。安息日夜歌在这里面呢，我翻译了其中的三节，所以第一节呢，他说神世界宇宙之主，万军之君，万王之王，神功雄奇壮丽，我愿欣喜唱述。然后呢是他的副歌，这个副歌呢是每一节后面他都要重复的，就是说神世界宇宙之主，万军之君，万王之王。第二节呢他说颂歌我清晨夜晚都奉献，献给你神圣之神，创造了一切生灵，神圣的天使和人类，旷野中的野兽和天空里的飞禽。然后呢再重复，就是神世界宇宙之主，万军之君，万王之王。第三节呢，第三节没有在这里，我念一下。他说你的神功伟大雄壮，意志豪强，扶助卑弱，就是除强扶弱的意思。即使一个人活上千年，也无法给神奇神功增添分毫。这是拉比犹太教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拉比犹太教认为呢，人呢其实是不算什么的。你不要以为你去敬拜神，你去侍奉神呢，你会给神增添什么。神本身呢，他是自然，他是自足自在的，他是完美无缺的。 你做的再好呢，你不可能给神增添分毫的东西啊，所以你做的一切呢，实际上都只能可以给你自己带来好处，神不需要你啊。然后在后面再加上，然后他这节完了以后，他又是一句这个副歌，他说神与世界宇宙之主，万军之君，万王之王啊。这是我翻译的三节啊，这个歌实际上非常长，有十多节这样。然后晚餐结束以后呢，他做一个餐后祷啊，他的晚餐结束以后一般都有一个餐后祷啊，就是谢饭祷。安息日的早晨呢非常重要的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祷告呢是安息日晨祷，就是礼拜六早晨你起来的情况，第一件事情呢在吃早饭之前呢，第一件事情先去犹太教会堂做这个晨祷啊。这里面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犹太教会堂的这个情况啊。这是我拍到的犹太教会堂的照片，这个在会堂的中间呢，这个地方呢是这个金柜，是犹太是金柜。金柜里边呢，它有一块木，代表当初的圣木。这个木拉开了以后呢，里边是金柜。打开那个门呢，里边就是脱了，就是圣经旧约圣经脱了的经筒。基本上是摩西五经的经筒，它是用羊皮纸抄写在羊皮纸上，然后呢做成很大的这个经卷，一卷一卷的，然后套在一个套子里边，一个圆筒套子，一般这个经柜里面它不是一个桶，里边有三个桶、四个桶这样，三桶或者四桶这样的这个经，这边呢是一个领导台，在这经柜之前呢是一个领导台，就是这个有他的大家一起做这个晨祷做祷告呢。有一个人呢是领导人，就是领大家做祷告的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呢他会站在这里面呢，面对这个金柜，给大家带领大家祷告。这里呢是他在这个会堂中心呢，他有个读经台，读经台呢就是说他把这个在这个读经在这个做晨祷的过程中间，他会有一段时间会把这个经卷呢从这个金柜里呢请出来，然后呢抱着他呢在这个会场呢绕一圈。然后把这个东西呢放在这个领导这个读经台上，把它打开，然后呢大家，然后呢他选几个人呢在这里面读这个经，所以他是他的读经台。这是他那个经筒，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摩西他的这个摩西五经，这托拉五卷呢，他抄在羊皮纸上，然后卷成一个卷呢放在这个经筒里面。经筒呢做得非常豪华，经筒的上半外面呢，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王冠形状的一个东西，它叫金冠。金冠的意思呢就是说托拉为王，就是托拉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呢就相当于一个国王的地位啊。如果你要是学托拉学好呢，等于呢你获得了一顶王冠啊。这顶王冠呢，他说呢比这世俗国王的王冠呢还要珍贵啊。这下边呢它挂的呢叫做护经盾。就是一个盾牌做一个银做的盾牌形状的一个东西，放在上面保护这个经。羊皮纸，这是用羊皮纸这个经卷，然后是手抄的。这个手抄的东西，这个东西呢是因为都是人工做的，所以这个东西现在是非常贵。这个像这样一个经筒呢，在以色列目前的价格呢大概是8500到1万美元这样。一个经筒，这是最普通的经筒。再贵一点的好一点的话可以到几万美元，这个有一点传统的比如说古代传下来它能够证明的话，那个十几万美元几十万美元都有。以色列呢最近几年这个经济情况不是太好所以这个也经常发生这个小偷进到这个会堂里面偷这个经筒，然后出去卖这个。所以这个前面那个我们看见金柜以前只是一个帘子拉开之后是两个木门，打开以后可以把经筒拿出来。我最近一次去那个犹太教会堂呢，它这个除了这帘子拉开之后呢，不是两道木门，而是那个铁做的那个防盗门，拿个钥匙把那防盗门打开以后，然后才能这个的。这个呢是纸经标，就是说他读这个，他把这经卷在这读经台上打开之后呢，他读这个经的时候呢，他不是用手去指，他拿一个纸经标拿在手里像个手指的形状的，拿纸经标在那指这个经卷。这个经卷呢，他们这个经筒呢，他们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视这个，他从那个金柜里把这经筒取出来之后呢，有一个人这么扛在肩上，这样绕这个会堂走这么一圈，所有能够挨到这个经筒的人呢，都会拿手去摸这个经筒，然后用嘴去吻这个手。 啊，这是后面的意思。那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安息日的这个晨祷的这个过程。晨祷呢是先做这个祷告，就是有这领导人站在祷这个领导台上，带着所有人做祷告。犹太教会堂呢有一点跟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堂有一点最大的区别呢，它没有这个所谓的精神领袖，就是它没有人真的是在那里面负责或者在那里面带大家，没有这么一个桌子呢，是我站在这儿面对所有的人呢，我带大家做什么事情，或者我给大家讲什么事情。每一个人原则上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大家都是站在那里呢，都是面对这个金柜，包括领导人呢，他也只不过是有个台子，但是他也是面对这金柜的。而且做祷告的时候呢，领导人他只是带领你的节奏，就是说现在我们该读哪段，现在我们该读哪段，他就是用很大声音读，大家就跟着他读。但是做呢，每个人他自己做，自己做是这样的。做完这个晨祷之后呢，就在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金柜前面呢，他会请出四位这个祭司科罕。以色列呢现在这个科罕呢非常多，这科罕呢他只要有科罕的这个名姓的人呢，他就是古代这个祭司的后代的，属于科罕家族。这科罕家族呢到现在为止呢还是有非常特别的地位的。所以他请这四，虽然他们已经没有任何这个，他们也像是普通人一样工作什么，他也不做圣殿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地位呢还被认为是特殊的。所以他会请出这四位这个社区的科罕呢来给大家呢做祝福。科罕在以色列非常多，我在这个跟以色列学生教中文课的时候，我说这个张姓张的姓氏在中国是大姓，很多人都姓张。他说那跟我们的科罕一样。这以色列满地都是科罕，所以他这个社区里面找四位科罕呢不是什么费劲的事情。那么这四个人呢站在前面呢，他有这个犹太人的祷巾，这将来我们讲犹太人仪式的时候你们会看到祈祷说披一个披巾。这四个人呢就把这披巾呢整个把这个脸蒙住。那个模样呢就是说我当时看见我就觉得就有点像那个西方那个那些捉鬼那些电影里面那个鬼那种样子，就是你看不见他的脸，然后他们四个在前面这样做祷告。我那个时候这个第一次去的时候呢，这个犹太人带我去的，那四个人在那做祝福的时候呢，我就在那看这四个人，结果发现他不看这四个人，他的脸是看别的地方。再后来我看见所有人都没有看这四个人，都在看别的地方。然后等他们做完祝福之后，这犹太人就跟我解释，他说你啊不可以看他们。犹太教的这个规定，这个相信的呢，如果这个科罕做祝福的时候呢，你要去看他的话，看第一眼的话你这个左眼睛会瞎掉，看第二眼呢你的右眼睛会瞎掉，看第三眼的话你就没命啊。所以他就跟我讲这个，我说你现在才告诉我，我一直在看他们，他们相信这样。那个祝福做完了之后呢，他们就会请出这个经筒来，请出经筒之后绕场半周进到这个读经台这个地方呢，把这经筒展开，然后他会选出七个人来，从会众里选出七个人来读这个本周的这个托拉经文。犹太教呢把这个托拉这个摩西五经呢分成这个54段，就是每周呢有一段是要读的。那么这七个人呢来读这个分读这个本周的经文。这七个人选择一般来说呢是大家轮流来读，但是如果这一周本周这个有些社区里有些人有特别的活动，比如说他有结婚或者是他有这个小孩办这个成年礼或者是办歌礼，这样的话就那么他们这些家庭里人呢，他们会被选来呢参加读这个经文。读完这个经文之后呢，他会还读一段这个先知书，读一段先知书，然后呢就是再请这个四个祭司呢上来呢给大家做这个祝福。最后呢他们做这个安息日的附加祷，就安息日呢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另外加进来的这个祷告。在安息日的这个晨祷结束之后呢，他们就这个各就散掉，各自就回家去了。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吃的是安息日早饭。有些会堂呢他会准备早饭，就是说大家可以在那个会堂里面呢一起吃。但是呢传统上呢应该是不在会堂里吃，传统上呢安息日早饭呢应该是一顿非常非常丰盛的早饭。所以这个早饭呢一般来说不会比那个晚饭或者是那中饭少。这个安息日早饭的时间呢应该也是非常长的。这个传统上呢拉比犹太教那些犹太教教士呢因为犹太教传统上那些教士他们都是有他们自己职业，他们不是专业教士。那些拉比呢他们比如说有些人是商人，有些人是医生，有些人是工匠。 他们平时都很忙，实际上没有时间在一起这个研读这个托拉或者什么。那么留安息日早饭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啊，因为安息日早饭呢你应该请你自己家里人，而且你尽可能的请这个其他的人来参加啊。那么在这个安息日早饭的时候呢，他们会不仅唱这圣歌呢，而且会这个探讨这个托拉这个律法的问题啊。这是安息日早饭啊，然后到了安息日的下午呢，他还有一个安息日午后的这会堂崇拜啊，所以他应该再去一次会堂。这一次呢非常短啊，基本上做一个这个就是那个听的祷文听，和我们刚才讲那个祷文什么啊，做一个这个，然后就可以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在这个安息日这个结束之前呢他要吃第三顿饭啊，也是一顿非常丰盛的饭。所以安息日他们要吃三顿饭，就是三顿都是非常丰盛的饭啊。过去的这个犹太人呢，很多这个犹太人住在这个这个隔离区什么的，这些他们也不是很有钱的犹太人，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很有钱的，很多犹太人非常非常穷啊，非常穷的他这个你让他准备这样多的饭，这个安息日吃呢对他是个问题。所以这个拉比犹太教的他有人就是有教派，像沙马伊教派就这样规定，说你要是吃的东西不够怎么办呢？你平时那个每星期那六天你就再省着点，是吧？少吃一点，吃个半饱，所有的食物呢都留在这个礼拜六的时候吃，这个庆祝一下。那么这是第三顿饭。第三顿饭之后呢，这个第三顿饭的时候他也要唱一些圣诗，但是这个圣诗的这个气氛呢就已经开始变了。不是那种非常喜庆的那种气氛很多圣诗呢是带有一种这个带有一种悲伤的一种味道表示呢这个我们就要跟这个安息日分手了，要分别了晚饭之后呢，安息日结束在安息日结束之后，就天黑以后还要做一个叫做安息日的这个分别礼，安息日分别礼安息日分别礼呢它主要呢用三样东西。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香台在这个里边这中间呢是空的，然后呢它这个周围用银做呢都是镂空的，就是有很多洞在这个香料，它把香料呢放在这个香台里面，把香料放在香台里面这个呢是犹太艺术里面，犹太造型艺术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东西这个香台呢它的做形状呢是没有限制的，我们看到只是一种形状之一，就是做成一个城堡的样子有非常非常多的造型，有的就是有的做成动物，或者有的做成那个山水或者什么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造型，做的非常非常漂亮。如果你们去这个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这样的犹太艺术博物馆你们去以色列的话，你们去看那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博物馆其中犹太艺术的收藏品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收藏，就是这样的香台这是安息日分别礼专用的烛台安息日分别礼用的这个蜡烛呢也是跟这个平常的蜡烛不一样它这样一个烛台做的比较矮，这个蜡烛非常高，而且这蜡烛呢是用很多条呢不同颜色的蜡烛呢把它编起来的代表一种分别的意思这是分别礼，这个呢是安息日分别礼的专用的酒杯，这个酒杯呢跟这安息日开始的时候你吃饭用的圣杯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主要用这三件东西分别礼的时候呢它是这样的，它做的第一件事情呢是把这个安息日这个分别礼的这个蜡烛呢先点燃然后呢把这个酒杯蜡烛点燃之后呢它就用这个香料桶呢拿出来呢这个香料桶过一下，在这人面前过一下，就是让大家闻一下香料的味道。这目的这个解释的原因呢就是说因为要离开安息日了，所以大家都很悲伤，用这香料呢安慰大家一下然后呢把这个酒杯注满，然后呢他要做祷告安息日的分别礼呢有四个祷告叫做分别礼四祷这四个祷告呢就是分别有自己的名字，叫九祷，就是对这个分别礼这个杯里边那个酒王做祷告香料祷就是对这个香料做祷告烛光祷就是对这烛光做祷告，最后呢叫做分离祷分离祷呢表示这个跟安息日分离，这是对拉比犹太教来说呢跟安息日分离呢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 而且呢是一种非常有诗意的那种悲伤，大体上相当于中国这个古代这个诗歌里边这种这个跟这个情人分手的那样一种味道，而且犹太人也不否认这一点，就是很多这个你可以看见很多拉比犹太教这个经典解释，他把这个安息日呢比喻成一位新娘，进入安息日呢就好像你要结婚那样喜庆那样快乐，离开安息日呢就好像你跟你的新娘要分手那样一种悲伤。我翻译了一下这个安息日这个分别里的这个四个祷文，所以我给大家这个读一下，我们听一下。这个四个祷文呢，它是这样的。最开始的时候，它有一段这个祷文的序，他说：“看呐，神是我的拯救，我信仰坚定，毫无畏惧，因为神我主是我的力量与能力，也是我的拯救。你们从拯救之泉欣然汲水，拯救属于我主，愿你的祝福永远赐给你的人民。万军之主与我们同在，雅各之神永远是我们的力量之塔。犹太人有了光明、快乐、喜悦和荣耀，请与我们同在。我将举起拯救之杯，呼唤我的神明。他举他那个酒杯，举了酒杯之后呢，他做九祷。九祷他说呢：赞美你，我主，我神，世界之王，创造了葡萄之果。这是第一个祷。然后他提起那个香料桶呢，他做香料祷。香料祷呢，他说：赞美你，我主，我神，世界之王，创造了各种香料。然后呢，他做烛光祷。烛光祷他说：赞美你，我主，我神，世界之王，创造了火之光。最后呢，他做分离祷。分离祷他说呢：赞美你，我主，我神，世界之王，区分了圣洁与凡俗，光明与黑暗，以色列与众民族，第七日与工作的六天。赞美你，我主，区分了圣洁与凡俗。这是他的分离祷。分离祷他的主旨呢，就是说呢，赞美神呢，把这个圣洁跟凡俗呢区分开来。然后这一点我们也注意到了，他很赞美，包括呢神呢把以色列呢把犹太人呢跟这个其他的民族区分开来。祷告做完之后呢，他用牛奶或者用酒呢浇在这个分离岛这个分离的这个蜡烛上，把烛火浇灭，然后呢大家喝掉这个圣杯里的酒。这个时候呢传统上是不再做什么了，就结束了。现代的这个犹太教的很多人呢用这个机会呢再做一个小的这个祷告呢祝愿这个下一周的事情。
他们这个酒杯是每个人一个还是
一个总共只有一个。
总共一个。
对，总共只有一个。
每个人喝一口
。他们不在乎这个的。我从来就是对犹太人这一点我的印象非常深。比如你在公共汽车上啊，我经常看见那个他们吃东西，那小特别是小孩子吃东西，拿一个饼，这个人你咬一口，我咬一口，这样。这个呢，就是有关安息日的基本的这样一个过程和它的这个相关规定。那么安息日呢，有很多东西例外，就说是禁止做工，但是呢，有很多事情呢是例外的，很多事情是例外的。第一个例外呢，凡属救命的事情呢，如果碰到救命的事情，要死人的事情呢，一切皆律作废，就是说所有的规定全部作废。如果要救人的命的话，你干什么都可以，你做什么都可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这个呢是从他们的历史上面学来的教训。两次圣殿被毁呢，耶路撒冷被攻破呢，全部是在安息日。为什么呢？安息日呢，犹太人不打仗，犹太人放下武器，你攻进来就攻进来，你杀我你就杀我，这是犹太人，这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1973年的这个中东战争，阿拉伯人选择在赎罪日进攻以色列。赎罪日呢是比安息日要神圣多的生日。那一天呢，犹太人不吃饭，不喝水，一整天呢就坐在家里面呢，所谓闭门思过，想想你这一年呢干了什么坏事，是吧？所以他就选择那一天打偷袭以色列，偷袭，而且偷袭得手，但是这一次呢，犹太人呢没有历史上那么傻，这个。马上这个政府请出这个全国这个大拉比，在那广播里马上就宣布呢，虽然是赎罪日，但是这一仗要打， 所以这个该去当兵的该当兵，该做什么做什么。这是一个关于救命，只要是救命的事情呢，就是都可以去做。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它有一个叫做遗嘱文，希伯来文的叫做 Erovim， 我们把它翻译成遗嘱文。遗呢就是那个搬移迁移的遗，入呢是进入的入，文呢是那个就是条文的文。这是我的翻译，我就是尽量照顾这个声音，也同样照顾这个意思。遗嘱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讲过那个拉比尤，就是那个礼拜六的时候你不可以带东西出门，对吧？所以他现在有很多地方有这个变通，他用一根绳子呢把一个区圈起来。有的时候你在以色列你经常看到，美国我相信在拉比尤他社区也有。如果你注意那些社区的电线啊，电线杆，这个电线杆上呢不全是电线。有些电线杆特别是在这个社区外围的时候，那电线上除了电线以外呢还有另外一根线，这根线呢就是它的遗嘱文。这个遗嘱文表示呢在这个区里面呢你可以带着东西走，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这是一种变通的办法。变通第三个办法呢就是说是在城外半英里，在半英里的这个距离里面，就是说你住的那个城呢半英里的范围里呢你可以活动，就是说这个不是带东西走，出了这遗嘱文区呢你就不可以带东西了，但是你愿意散步呢你可以走那么远的路，你也可以走那么远的路呢去别人家里面去，这个是允许的。第四个呢就是说如果不是跟死亡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是因为健康的原因那么你可以呢让这个不是犹太人的人的工作。基本上呢拉比犹太教不禁止这个非犹太人呢在这个安息日工作，但是不鼓励。拉比犹太教他认为呢如果你能够帮助外邦人也守这个安息日的话，那么你受到报酬呢会更大一些。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跟健康有关系的事情呢你必须要做呢，那么你可以请这个外邦人来做。那么比如讲例子呢就是说比如说冬天天很冷的时候呢你家里需要生火取暖，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你要是不取暖你会生病。所以这种时候呢你可以请这外邦人了来帮你这个在家里边那个生火。这种是可以的。最后呢我们稍微讲一点的关于这个拉比犹太教谈论的关于这个安息日的意义。就这安息日呢有什么意义，要花这么多时间守这个安息日费这么大的力气。关于安息日意义呢大概有这样七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安息日呢主要呢是为了给这个拉比们，给这犹太教的学生，给犹太教的教士们呢提供一个讨论律法的这个机会。我们刚才讲的这拉比犹太教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些教士，特别是古代这些教士呢他们都是有他们自己的职业平时呢没有太多的时间讨论律法。那么礼拜六呢特别有这三顿饭，那么他们可以坐在一起呢讨论这个律法。讨论律法学习律法呢在拉比犹太教看来呢这是人生的第一价值所在，这是最大的价值。你第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这点是这样，这个犹太教是这样，传统犹太教是这样规定的。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教基本上也是这样执行，只有一个地方例外，以色列。在以色列呢那些信教犹太人是不工作的。他们不光礼拜六不工作，他们什么时候都不工作。他们不工作呢他们完全靠这个国家的政府，这个政府养活他们。所以这个人口呢是现在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人均生活水平往下拉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他们不工作，从政府拿的接济呢，所以他们生活相当贫困，而且他们生很多的孩子，所以他们把整个全国的这个生活水平呢往下拉。在以色列现在这是个严重问题，以色列政府在想方设法让他们去工作，因为他们生的孩子非常多了，这个人口现在变得越来越多。大概30年前呢他们只占以色列全国人口的 5% 这样，现在他们已经占到全国人口的大概 10% 到 15%。这样一个人口呢这个政府慢慢的也养不起他们。所以这是个问题。这是第一点，就是提供给教师和学者们进行律法讨论的时间。第二个意义呢他们认为呢这个安息日呢人守安息日呢就是人模仿神的行为。这个将来我们讲到神拉比犹太教神的观念的时候我们还要讲到，拉比犹太教认为呢人呢活在世界上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是吧，变成肉体上完美，变成精神上完美的人。那么你怎么把自己变成个完美的人呢？ 啊，那么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的最基本的手段呢，就是模仿神的行为。你去模仿神的行为，神怎么做呢，你就怎么做。啊，如果你要能够完全模仿神的行为呢，你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那么神既然在这个第七日休息了呢，那么你也应该在第七日休息。所以这样呢，你就自己也可以变成一个完美的人。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呢，他说安息日呢是为了加强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为了加强人和神，主要呢就是为了加强人对神的这个崇拜。啊，每周有那么七天呢，每周有那么一次呢，每七天你有那么一次呢，你要坐下来呢，啊，想想神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神怎么把犹太人带出埃及，是吧？这是强制性的。啊，所以呢，这样你不断的重复呢，你就会可以不会忘记这一点。第四种说法呢，安息日呢是神呢给人呢体会这个未来世界，为了就是天堂的这个快乐。啊，拉比犹太教认为呢，安息日呢相当于这个天堂的60分之1，就是你在安息日能享受到的快乐呢，相当于你在未来在天堂里面能享受到快乐的60分之1。啊，就是这个安息日你不用工作，是吧？啊，你有丰盛的食物。啊，你可以有大量时间坐下来学习和研讨这个托拉，研究这个圣经，啊，所以这些呢就是未来你在这个天堂里做的事情，是吧？所以他说，在这里这一天你享受的快乐呢，是你未来在天堂享受快乐的是一个例子。第五种说法呢，当然这是很自然一种说法，就是为了给人呢提供这个一个身心休息的机会，啊，你可以不用这样，你可以不用再继续劳作。第七种说法呢，是这个，这是一个比较近代的一个拉比，叫做拉比希尔施，他是德国这个犹太教保守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18世纪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犹太教哲学家。这个人他提出一种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他说自从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呢，人做了很多事情的改变这个世界，人呢每时每刻都在工作，工作是什么意思呢？工作就是改变这个世界。是吧？你把这个世界改变的跟这个神当时创世的时候呢，不那么一样的一个样子。那么每周有每七天呢，我们有一天呢，我们停止对这个世界做什么事情，我们把这个世界呢交还到神的手里，是吧？每周有那么一天呢，我们看看呢，每周有一天呢，我们看看呢，这个神的这个世界呢是什么样的？不是，我觉得这样呢，我们可以记得神。实际上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呢，在伊甸园里呢，亚当夏娃呢，他本来是不用工作，是吧？他本来是不用工作，所以他们所过的那个生活呢，在拉比犹太教看来呢，就跟那个后来的这个安息日你过的那个生活差不多。那时候的世界呢，就跟安息日的世界差不多，没有汽车，没有电，没有这些东西，是不是？这是一个。最后一点呢，最后一种说法，第七种说法呢，就是说。安息日呢，让一个人呢保持你作为一个人的本质，安息日呢安息日最主要一点呢是节制你的欲望。欲望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就是物质，是吧？你想要电视，你想要音响，你想要钱，欲望就是物质，如果一个人全部沉浸在你的欲望里面去做你为你的欲望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最后呢，你这个人呢。就被物化了，你就丢弃了你作为一个人的本质，是吧？你最初作为人，上帝创造你之后，你作为一个人，亚当的那些性质呢，都不存在了。你用那些物质呢，把你这个人的本质替换掉了。每周有一天呢，他给你强制你来节制你的欲望，让你跟所有这些物质全部脱离开来，你还原到这个创世之初呢，人的本性的那个模样，是吧？这样呢，就是让你能够有一个机会呢。保持你作为一个人，神创造你的那个人呢，那个本性，这呢是安息日的他真正为的第七种意义，关于安息日呢，大体上就讲到这里，好吧？那么我们明天继续，谢谢。